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
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人民牲畜你都救护。
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
好，弟兄姐妹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崇拜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起来崇拜。
神已掌权，诗歌，耶和华神已掌权。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统管万有，你治理列邦，万国万民都敬拜你，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 的荣耀高过全地，你统管万有，你治理列邦，万国民都敬拜你。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一掌权。
你独行其事，
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
是的，我们的父耶和华神已掌权。让我们一起来到天父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配得一切的颂赞与荣耀。天父，今天是你的主日，属你的百姓聚集在你的殿中来敬拜来赞美你，愿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能够蒙你的悦纳。天父，今天我们这群蒙恩不配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请你亲自来鉴察我们的内心，我们每个人所处的光景和内心的软弱你都知道，请你来帮助我们能够胜过罪恶和试探，能够去除内心不蒙你喜悦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能够做你圣洁的子民。天父，也请你怜悯这个世界因为不认识你所犯下的罪，愿那些处在灾难和苦难中的人也能够得着你救赎的恩典，愿更多世上的灵魂能够被你所得着。我们把接下来敬拜你的时间也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请你来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来领受你的话语，请你亲自来祝福和带领，做你出口的仆人。你亲自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造就，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职场上，都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请坐。
请我们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我们翻到了用起印的方式来念这一章的内容。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倦乏，并不乏倦。
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喜出的爱心离弃了。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在哪里坠落的， 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你要写信给施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
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
你将要受的苦，你没有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圈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不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人应验的说，
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
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具偶像之物，
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了尼哥拉一党的教训，
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你要写信给黑亚黑亚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上光明红的神子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蒙了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
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
看哪，我要叫他陪我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
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鉴察人心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
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
我又要把全心赐给他。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圣经我们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请左一春弟兄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我知道你。
弟兄姐妹祝你平安。
平安。
好，因为我们堂今年已经从创世纪讲到了启示录，所以我 上一周上上周讲完了启示录，所以我也继续分享同样的内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说撒旦最不希望我们基督徒读的圣经是哪几卷啊？对吧？对，都听过了是吧？就是创世纪的前三章和启示录的后三章。为什么呢？因为创世纪前三章告诉了我们撒旦是怎么来的啊，后三章告诉我们撒旦是怎么没的，啊，他的失败啊。当然创世纪和启示录并没主要主角不是撒旦啊，主角是上帝啊的拯救啊，人民的神的拯救，人的堕落啊，我们关系的恢复，以及最终上帝国度的啊那个在地上的实现啊。那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讲到第二章。其实启示录包括我们今天的时代在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逼迫，或者有的人面对逼迫的时候向罗马政府妥协的时候，然后你会感觉到那个复活升天的耶稣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那基督耶稣还是不是在掌权？因为你看到那些人明明就已经受到逼迫甚至已经死了，他们你会想到哪一个人在逼迫的时候不会祷告呢？他肯定都会祷告，就像我们今天受逼迫我们也会祷告啊，主啊，哎呀，破坏他们的计谋，主啊，你让这些敌人怎么怎么怎么样，可是好像并没有实现，那个忠心的基督徒可能真的就被杀了，就被关起来了。那么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上帝还在吗？他还在掌权吗？我们所经历的这些痛苦他知道吗？所以你看启示录的前七封书信，神每一卷经文的开头都说我知道你，我知道你什么什么什么，我知道你什么什么，就是你感觉好像环境其实并没有朝我们想象的发展方向去发展，我们那个处境也许没有改变，可能会更糟。那你看那个初期教会的逼迫可能会有的时候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但是神说我知道你，你的处境我都知道，你还要坚守啊。所以呢面对人们的这种各种的胡思乱想，耶稣说你们不等多久我就会再来啊。到底这个不要等多久是指一年十年还是二十年？现在已经两千年了啊，那还要继续等吗？所以最起码在约翰的时代，约翰那个时候还被关在那个拔摩岛上，神就借着这个书信就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胡思乱想，上帝亲自来给我们意象，给约翰来看到，虽然耶稣已经从地上钉十字架然后被埋葬然后复活了然后四十天之后升天了，但是他仍然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他仍然通过这个书信来亲自向我们说话啊。我们为着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上帝仍然知道，我们来感恩，也一起来现在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主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地区，我们知道我们仍然还会经历许多的逼迫，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呼求你，你可能并没有第一时间来改变我们的处境，我们可能还会面临那个或多或少或紧或松的压迫的逼迫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你都知道，而这一切也都在你的掌管当中，我们为此就仍然感恩，仍然觉得为一受逼迫的是有福的，我们为此去感恩，但是我们也知道没有人愿意经受逼迫，也求主你加给我们力量和信心去面对我们的处境。主啊，为着这段经文所蕴含的真理和信息，愿主你的圣灵亲自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话语当中那些奇妙的无限的真理，感谢主，也让我们明白真理就知道靠着真理而活。主啊，谢谢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也怜悯为你做出口的孩子，让讲和听的一同蒙造就，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讲出埃及记的时候，当以色列人经历那么多痛苦，对吧，他们就天天的被埃及人折磨，让他们加重他们的担子，那如果你像如果我们是上帝的话，我们可能马上就拣选一个人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上帝要等到那个摩西刚刚才出生，要等他长大，不仅等他长大，等他长到八十岁的时候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八十岁的人，或者为什么要等到他八十岁？那你知道在这八十年当中有多少人死去，有多少人就可能那个人已经老了，或者他在世的时候就一直没有看到上帝应许的实现，那怎么办？ 那这就是神的计划。那在这个八十年当中，那这些人经过的，他们会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愿望就死去了，是不是？其实这就是上帝的时间，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一祷告马上就来了，那这样的话我们根本不需要传福音，所有人都来信了，你祷告什么都成就了，那根本不要传福音了。其实有一个苏格兰一个考古学家叫兰威廉，他一开始是一个怀疑圣经的人，特别是怀疑新约圣经，当然特别怀疑启示录，他说这些东西到底是真的假的呀？后来怎么办呢？他就考古，他就专门去做一个旅行考古学家，凡是圣经里面记载保罗传福音的地方，启示录记载的地方，他都去了。然后他不仅去了，还在那里住一段时间，好好的研究查考，特别是启示录第三章、第二章、第三章所记载的七个教会，他每到一个地方就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去查考，然后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致七教会的信》啊。然后当然他彻底的改变了他的信仰。现在所有研究启示录的人一定要读这个人写的这本书，叫《致七个教会的信》，因为他查考了大量的历史，大量的这个考古的这个这些东西在里面啊。所以呢，我们对这个好像对这个是你们这显示是这样的啊，好，可能我的这个。东西太多了啊，好，就反正也没关系啊。所以呢，要了解这个各个教会的情形和结果呢，其实我们需要去看看这个教会的历史。首先是看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这个书信啊，他论到你所看见在你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啊。然后这是启示录第一章二十节所说的。然后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等等啊。因为启示录其实我们教会讲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组长们开会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争议啊，就是觉得你们这些人讲不好就不要讲了，我们不如在网上听一听那些讲得好的牧师讲的，等你们想通了成熟了再讲这个启示录。后来我们还是想，以前刘东讲过啊，后来因为我们就觉得这个末世的信息还是要多分享，不能因为不懂或者有很多的历史的背景啊，很多的那些符号啊，七晚七印七号啊，然后又是十二万两千啊，到底是十四万四千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六六六啊是什么意思就我们就不讲了。所以反正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些挑战的啊。前面还好，还没有涉及到那么多的什么符号啊、数字啊等等，后面可能就会复杂了，但后面也不一定会在你们这边分享了。好，那这个耶稣每一句话开头都是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是什么，然后都有一个同样的开头，就是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刚刚讲了右手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其实指的就是上帝才成了一位真正的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啊，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但是那个使者是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那表示说上帝是不是那个真正的掌权的？因为你七个教会七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嘛，但是右手拿着七星，就是说你这些人，因为七十在圣经里面是个完满的数字，上帝拿着这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是七个教会中间行走，表示说上帝才是那个真正的掌权者，这是最关键的，因为这也是承上启下的。然后他说我知道你的劳碌，你的这个可能听不到下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这些教会啊，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在这个亚细亚地区的一个按照顺时针方向的，你看以弗所在这，就是这一小以弗所，然后按照顺时针方向，以弗所，然后到施美拉，然后到别加摩，然后到推雅推拉，然后到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就是这七个教会，一二三四五六七，就是在这一块的这七个教会啊，是按照顺时针方向，到这啊，就是这七个教会。他说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苦忍耐啊。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不容忍恶人，你能够抵挡异端然后呢为我的名劳苦不乏疲倦。 其实主耶稣都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啊，他在我们中间行走，他就住在我们中间，因为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他知道我们付出。其实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劳碌、我们的忍耐，其实并不时常被人发现，是不是啊？特别是你在教会里面的付出，教会同工都不一定发现得了。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并没有第一时间给予你肯定、给予你赞扬，你是不是会觉得委屈？比如说可能你来的最早啊， 你在搞卫生啊，你把马桶冲得很干净，但是没有人表扬你啊，你来打扫卫生啊，你在搞了很多，甚至你最后一个走，第一个来，甚至你为教会默默付出了很多的金钱，比如打车从来没有找教会报销过啊，或者你买很多东西也没有来，比如说你买了纸杯、买了水果等等，可能很多人以为这是教会花钱买的，可能你觉得这是我自己掏钱的，没有人知道啊。当然啊，报销也不可耻，这我们是崇尚报销的，你不要就不好意思报销啊。那可能真的我们有的时候都没有发现，但有的人会很在意，说你们这些同工什么都没发现。有的人就会觉得啊，反正我付出没关系，神知道啊。教会同工不一定会发现，但是神都知道啊。但还有说我神说我还能知道你能容忍，你不能容忍恶人，不能容忍恶人。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不喜欢恶人，但是我们又怕他，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容忍他了，是不是啊？你不要说恶人了，就是我们中间稍微脾气大一点的啊，对吧，强势一点的、有钱一点的、有势一点的，我们都有点对他有不同的意见，我们都不太好反对他。不要说恶人了，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这个人讲话就是很强势，我们有的时候都不敢跟他对正面对抗。那还不要说恶人了，那社会上那些恶人呢？但是以弗所教会在这一点是很值得肯定的。他说你不能容忍恶人，你知道我们没有人喜欢容忍恶人，但是我们有多少人敢反对恶人啊？其实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信心的，你要做好一个付代价的准备啊。但是对于那些自称为使徒的呢啊，自称为啊那些使徒的人，以弗所教会的人对他们怎么样呢？其实也有一些判断。其实为什么有些人自称为使徒呢？那就表示他可能不是使徒，他要自称为使徒，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谁的权柄最大？是不是跟耶稣在一起的那些十二个门徒，他们权柄最大？因为他们是耶稣的第一代门徒啊，可是关门弟子是吧？最耶稣的直系的、最直接选的，耶稣祷告以后选出来的这些门徒。那当然，耶稣复活升天之后，耶稣的门徒就是使徒，他们在带领教会，他们在管理教会。他们有很大的权柄，也有很大的权威，所以他们写的书都可以成为圣经，彼得前后书成为圣经，啊，是很有道理的啊。那这个时候就有人去冒充使徒了。那么以弗所教会的人，他们很有智慧，他们不全信，也不是不信，他是试验那自称为使徒的人，啊，就像做试验，我们知道，你做试验你要有准备的。什么叫试验？你就是说你可以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啊？他们是有真理的装备和谨慎持守的啊。其实我想我们其实并不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分辨能力的啊。我们上一周还在讲什么这个新天地对我们教会的影响，有我们教会有人去了，当然去了以后他就开始拉我们的人，我们去了教会里面去通报，其实去年就发生过了啊。那为什么会有？为什么有人跟他去？就是他没有这样的分辨的能力。他们不能容忍恶人，但是为了主的名，有的人呢又愿意自己忍耐劳苦，而且不会感到疲倦啊。那些因着信仰受到逼迫、受到关押的这些牧者同工们，其实我在这边分享过好多啊，是没有人不想出来，任何人都想出来啊，但是他们甘心为主的名去受苦啊，然后在里面去传福音，慢慢慢慢的适应上帝为什么给我这一条道路，为什么我们这个城市有那么多的教会，为什么偏偏逼迫我们这个小的教会啊？他都要去思想啊，上帝对我人生的带领啊。一开始总会想着外面的妻子啊、孩子啊、想着弟兄姐妹啊等等啊，但是他们受苦并不乏倦的心，其实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能力在里面的啊。而我们所付出的一切，我们在暗中的付，他都知道，他完全知道。所以不要觉得你的付出没有人看到就不做了啊！不要觉得你的委屈没有人知道啊！你的恐惧、你的担忧啊， 你的忍耐，你的行动，神都知道，即使别人不知道，我们的神都知道。但是呢，他知道我们的好，知道我们的付出，知道我们的勤劳，知道我们的忍耐。但是他说，神说我也知道你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就是你的好神知道，你的不好神也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啊？说你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就像我们现在说的一句话，就是啊，你走得太远，忘记了为什么出发。为什么要用到以弗所呢？我们就这说一个，以弗所是一个通商口岸，是今天土耳其的一个部分。以弗所其实在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到那边，以弗所是一个，那边去拜一个亚迪米，大宰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啊，亚迪米神庙是吧。以弗所是一个地中海一个通商口岸，是一个集散地，是陆路的终点，是海运的起点，是一个商业非常繁荣的城市。到新约的时代，保罗约翰保罗以弗所已经经过他繁荣的时候了，然后他开始逐渐的走下坡路啊。那么以弗所这个地方呢，它后面的山上在东北南有大量的砍伐森林，我们知道森林一砍伐，然后那个水土就会流失，水土流失，然后土壤被海水也渐渐的侵蚀，然后就导致那个水土就往海里面流，那么就形成一个浅滩和泥水的囤积，然后有的时候会发生严重的洪水的话，然后这样会导致以弗所的一些港口渐渐就被淤泥所堵住了。那你知道港口做生意，淤泥堵住，船就进不来，船进不来，那么船就停的比海岸很远的地方，那么这个就形成一个交通上的一个障碍，那生意就不好做。那所以他们就花大量的时间怎么办？开始把淤泥开始挖，挖挖挖，就一开始挖的时候就很有精力的，因为为了做生意嘛，为了使商人更多的船舶停靠在这个地方。因为好多人说我们南京的这个港口为什么发展的不好，就是因为长江大桥造的太低了，那个大的轮船太高，它就过不来，但是也不可能把桥炸掉，所以大桥下游的船就那个大的这个重量级的货轮就没办法过来，所以就会影响这一块的港口经济的发展。那这个港口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为这个重要的一个运输的因素嘛。那以弗所的地方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啊，甚至到一定的大量的船只就要停到离海可能离岸两三里的地方啊，这个就要不断的去借助小筏子在这个淤泥的和这个港口之间轮船之间去这个卸货物，这个就非常非常麻烦，交通又变得不方便了，以至于很长的时间说，有人说这里面因为淤泥太多，然后又没办法及时清理，导致很多青蛙在这边囤积，说有几百万只的哇哇叫啊，所以亚细亚和全宇宙啊，全世界敬拜的大女神，这里面被他们说被这一群青蛙所敬拜，因为天们听到哇哇的叫，以前是大宰以弗所人的亚迪米神庙，现在已经没有人去了，变成很多青蛙在里面大叫。所以他们本来是做一个大的港口城市，确实以前也是，但是因为这个淤泥被堵住了，他们要彻底的清理啊。因为以弗所的生命就在于它港口的海运陆运的一个畅通，所以这是一个必须要从事的一个大的工作啊。所以以弗所人就知道什么叫勤劳啊，我们知道你的行为，你的勤劳，因为他们就不断的在清理淤泥，不断的清理，每个人好像凡是住在以弗所人就知道清理淤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大家都要去做啊。然后你要劳苦，要忍耐，因为这不是一天能完成的，甚至不是一年两年能完成的。所以神对以弗所教会说，你的劳苦，你的忍耐，实际上就是借助了这个背景就知道你们很辛苦啊。应用到教会来说，你们的教会的施工很辛苦，我们都知道，但是呢，因为这个淤泥长期清不掉，很多人就忘记了为什么要清理，就不愿意做这个事情了。就像耶稣神就告诉他们，你们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就是这样的道理。哎，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在清理淤泥啊，哎，我们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传福音啊，我们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来敬拜啊，付出啊，奉献啊，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所以神说，你从什么时候从哪里堕落的，便要悔改，行起起初所行的事啊。起初的爱心，这个起初啊，有人翻译应该翻译成初恋的爱，就是那个初恋的情人之间们那种充满喜悦的新鲜的活泼的期待性的那种爱，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一成不变的毫无新鲜感的爱啊，这种失去新鲜感的爱在男女的婚姻当中非常常见，是吧？我们都从年轻的时候谈恋爱过来的，然后到了现在，是吧？这个已经慢慢的好像失去了一种感觉啊。我经常发到一些小视频哈，那个一男一女一对夫妻在家里面从两个人不同的卧室走出来，然后像您好朋友一样打招呼，哎你好，哎你好，今天晚上吃好了吗？ 是不是要休息了？休息了，然后开始说完，然后就开始各自翻上房门，就这样了啊，失去了这种新鲜感啊。就像我记得，我才到南京，来到我们这个教会，哎呀，我那个时候真是充满了热情啊，带着我的那时候我还没结婚，带着我家姐妹来教会，我的同学知道我从安徽来到南京了，哎，他们南京这个地方，他们要来看我，我说你们。首先第一站就到我们教会来，不是到什么南京中山陵或者明故宫去玩，第一站带到教会啊，那时候就觉得哎，到南京来第一肯定首先到教会来，这种那种热情是很高的，后来慢慢发现好像已经没有了啊。但是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信耶稣一开始的一两年三年之内，可能我们传福音的热情是最旺的，传着传着我们就不愿意传福音了，可能我们周边的新朋友也发展差不多了，也没有那么多新朋友了啊。那么确实是，你看我们一开始那种学习的热情是吧，那种哎，听说我们搞活动啊，一个只要一个信息发出去马上就有人很响应，现在可能搞一个活动不是张三不来就是李四不来的，就很难啊。这种起初的热情，我们那时候一说学习那就是很多人很积极报名啊，名额还很有限，现在就是反正确实是，这是我们要悔改的。所以他说你在什么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我们需要去回想，你从哪里坠落的？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愿意读圣经了？从什么时候开始讨厌灵修了？从什么时候开始讨厌祷告了？祷告会了？从什么时候开始讨厌传福音了？从什么时候开始讨厌弟兄姐妹在一起相聚了？你要从哪里悔改？为什么？你要想一想，为什么我以前那么喜欢读圣经的人，现在不喜欢读圣经了？读圣经对你来说是一个重担了，是一个枷锁了，啊，回想。从哪里坠落的？是因为你的生活忙碌了，是因为你安逸了、稳定了，还是因为我们信主时间太久了、麻木了啊？我们需要去想一想，你到底从哪里坠落的，然后要悔改，然后行起初所行的事啊。啊，可能我的 PPT 没有跟上啊。如果他说我把灯台嘛，如果灯台从我们教会中间拆走的话，意思就是要失去了为基督做见证的机会。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起初的爱心都没有了，一个没有爱基督的教会，在主的眼中就是一个不燃烧的灯台，就是你灯台在那里但是没有发光，你没有燃烧，那要灯台在你干什么呢？就要拿掉，就要挪去啊！所以以弗所人应当回想你们的历史，你们之前在想什么，你要悔改，要改变心意，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如果我们有很多的行动，我们能够忍耐劳碌受苦受逼迫，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如果这一切都不是出于爱的话，我们就应该受责备。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失去了起初的爱，把敬拜变成了一种仪式，我们的信仰变成一种宗教。其实信仰和宗教是有区别的，是吗？信仰是你骨子里的东西啊，宗教是一个外在的仪式啊，我们经常说我信基督不是信基督教啊，有人要做一定要做这样的刻意的区分，你可以这样认为啊。宗教是有很多关于教规教义的那些礼仪的东西啊，但是我们不要把它变成一个仪式啊，哦，每个周日下午两点钟过来，四点钟回去，这是一个仪式。我们起初对基督的爱、对人的爱、对神的爱失去了，那信仰就变成一个仪式了。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中世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托马斯·阿奎那啊，这里大家很多人有的人读过他的书，他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神何故道生成人》啊。他有一次就是他到罗马去访问罗马的教皇啊，那当然你知道教皇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啊，教皇就带他去看这些非常华丽的宫殿，像我不知道今天有的人到欧洲去出国是吧，看那些教堂非常的华丽，同时把各样的宝物金银都给他看。他说阿奎拉，托马斯阿奎拉弟兄，你看看从前教会所说的金银我都没有的日子都过去了。那就是彼得对那个对吧探子说金银我都没有。过了一会儿，那个阿奎拉就说，是的，但是教会能说我奉拉撒勒人民耶稣的名叫你起来的日子也已经过去了，对吧？我们有钱了，但是我们失去了那个能力了啊，就像神说我把灯台从你们中间挪走一样啊，你好像是在那边，灯台在那边，但是它没有燃烧，没有发光，它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啊。但以弗所教会还有一个重要的啊一个工作，其实就是神说你的港口要通畅，就是我们 和耶稣之间的这个交通也要通畅一样，这个属灵的港口一样的。如果世人都知道那个淤泥堵塞了港口，我们要去通畅它，那么你和神之间的交通如果已经有了障碍，我们不应该更加去把它啊畅通吗？恢复与主的交通啊，否则的话灯台就被挪去。但主还继续称赞，但是还称赞他们说，你恨恶尼格拉一党的人的行动，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啊。尼格拉一党到底是什么人啊？尼格拉的意思就是啊，人民的征服者啊。那么尼格拉党呢，和十四节啊所提的那个可能是同一党的人，就是巴兰所教训的那一党的人。然后二十节又和他们和耶洗别走了同一条路啊。耶洗别可能啊不一定是在启示录有一个叫耶洗别的人，可能是和耶洗别同样的人。所以尼格拉党的人呢，可能就是啊和这些人啊耶洗别或者巴兰的教导差不多的人啊。那么这些人许多的时候在教训什么呢？他们的罪恶极其容忍啊，在学术上他们有一个叫反律主义，就是说今天其实这个话我在我们教会都遇到过，说你的罪已经被主的恩典赦免了，那么你继续犯罪或者停止犯罪都无关紧要了，因为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听过啊？所以真的有一天晚上我在带小组查经的时候啊，有个人就，当然这个人现在已经不在我们教会了，他就说你们为什么总是要认罪认罪，耶稣早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啊，我们的罪已经在归给耶稣了，归在十字架上耶稣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去认罪呢？这不是不对的吗？啊，主你的恩典，你的主，你主已经赦免你的罪了啊。但是你看当神赦免你的罪的时候，神是不是得了荣耀？那神赦免你一件罪得了十个人，一件一个荣耀，如果你犯十个罪神赦免你十个罪，那神的荣耀是不是更大？所以为了，所以你犯罪多有没有关系？其实没关系，你犯罪越多神越得荣耀啊。所以就保罗说啊，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你是不是那这样的话叫作恶以成善，是吧？那你犯一百样一千样的罪，你越多犯罪神越多荣耀，神越赦免你，神得的荣耀就越多，这是上帝的教训吗？显然不是啊，这是一个非常很有吸引力，也好像有一点说服力的，但是却是完全违背圣经的一种教训。那这种教训是很有市场的，特别是对于那些沉浸在罪中的人，如果这天有人说，哎，我告诉你，你犯这罪你没关系的，因为你的罪神早就赦免了，而且我告诉你继续犯也没关系，因为神可以更加赦免你，体现出神的荣耀。你这样讲，其实有一个，我举另外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我们看到很多的警察做立功表彰的时候，他们抓了一个大的犯罪团伙，然后警察就开始上面的就开始对他们做表彰。那这个罪犯可不可以说，如果我不犯这么大罪，你有受表彰的机会吗？那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我啊？那这样显然不对，是吧？啊，你犯罪，你就要应该为罪的承担后果。那很多医院的医生治疗一个非常重病的肿瘤病人，然后把他治好了，甚至这个人存活年很长。然后这个病人说：“你不得感谢我吗？如果我不患这个病，你有这个机会得表彰吗？啊，对吧？那这样我还得免费帮你治疗，是吧？这些都是这种极端的啊反例啊。神赦免我们的罪，是上帝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当然我们的罪都被神赦免，但是我们今天仍然是不是还在犯罪，仍然还要每天去到神的面前去悔改啊。所以这些啊，这些例子啊，但是啊，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表示以弗所人在真理的立场当中是没有问题的。最后神对他们的啊，就要把生命乐园中生命树上的果子给他们吃。其实这个是啊一个哎，我这个 PPT 好像一到这就乱七八糟了啊。圣灵对众教会啊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的园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啊，其实我们如何对待这段书信中的话呢？神就给我们一个态度，这是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这封信虽然是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你说跟我们没关系，跟其他教会没关系，跟圣米拉跟推亚推拉没关系，不是的， 这是给众教会的话，这封信给你，但是是要流传给千古，一直所有的教会都要读的书。而且这不是约翰的个人的话，而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所以说你凡有耳朵的你就应当听。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座的谁没耳朵呢？你有耳朵的就应当听，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凡有耳朵就应该听，每一个人都应该带着耳朵来听，凡有耳朵就应当听。你得胜的，因为这些在逼迫和试探面前，在这些错误的教训一旦搅扰面前，你得胜的，神必将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什么叫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呢？我们知道亚当夏娃被赶出来以后，上世创世纪有一章经文说是什么，这些人已经与我们相似是吧，能分别善恶，恐怕他们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所以把他们赶出去了。从此以后人就不可能再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了，也被赶出了伊甸园，也不可能去了。但是在起初的时候，那些赶出来的那些不可能再吃的关系要恢复了。那个一开始是不是可以吃的？一开始神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后来连生命树上的果子也不可以吃了，因为他们犯罪了。到启示录得胜的都可以了，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还可以给他吃，就是这是表示一种关系的恢复。得胜的神和人的那个破坏的关系又可以恢复了啊，这是我们啊要去明白的。我们接着来看啊，给推仰推拉教会啊，圣美拉教会的书信啊，我们可能要快一点啊。嗯，你要写信给圣美拉教会的使者啊。那首先呢，末后的死或又活过来的说啊，为什么说那是这里面就用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呢？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背景，就是说首先呢，就其实在住在圣美拉的人一听到耶稣这个话就马上就知道啊，就像我们住在南京一听说啊，六朝古都，嗯，你就知道这就是在讲南京是吧？十朝都会，嗯，你根本就不知道啊。如果那住在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的人，你就知道哦，这是只对南京人说的了。那首先的末后的，哎，死过又活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圣美拉是属于那个世界当那个时代那个时候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所以那叫首先的啊。在希腊全盛的时期，罗马帝国的那个时期，圣美拉被称为以哥念之冠啊。它是一个非常可靠又很悠久的一个城市啊。圣美拉这个意思是末药，是象征受苦啊。他们是一个是个希腊的殖民地，在主前600年左右被吕底亚人摧毁，而主前300年之后又被希腊人重建。是在古代成为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有规划的城市，街道极其美丽，就刚刚说的称为以哥念之冠。所以今天圣美拉的港口仍然可以使用，教会还存在，所以它是死过后又活过来的，就是被摧毁了。你看古代很多城市摧毁了可能就没有了，但是圣美拉又重新重建，所以它是死后又活过来的啊，是一个啊死而复活的城市。但是主却宣告，我才是那个死过又活过来的真正的。其实你耶稣都在讲，你通过世上的事情来寓意属灵的事情，但耶稣的意思是说，我才是那个真正的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过来的那一位啊。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但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以弗所教会呢啊，这个圣美拉教会是唯一的一个没有被耶稣批评的一个教会啊。他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但是你却是富足的。以弗所教会来自于逼迫的来自于犹太人犹太教，当时的犹太教我们知道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啊，他们疯狂的逼迫基督徒。这个很简单，因为犹太人他们有犹太人的会堂，那么一个犹太人他信耶稣之后，他可能就要离开他的犹太人的会堂，那离开犹太人的会堂，他可能就失去了他原来的整个的啊，甚至他的家族他的朋友他所有的那一些赖以生存的东西啊，所以他脱离了基督，脱离了犹太教，他可能就脱离了他原来的很多对他舒适的环境，那么犹太人就可能对他产生一些逼迫啊。在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很难找到工作， 你的工作就是影响，所以你找不到工作就一定会贫穷，就一定会受到艰难啊。所以主说我知道你的贫穷啊，我知道你的贫穷，但是呢主说你仍然还要至死忠心，你务要至死忠心啊，叫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害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啊，我就赐给你了生命的冠冕。为什么对他们说要至死忠心呢？这讲的是圣米拿这个城市人是非常效忠于罗马政府的。他们忠心到什么程度？就是他们被罗马这些政府占领的时候，他们没有一点的不安和骚动，反而呢觉得很光荣，因为罗马是一个非常繁荣的非常这个罗马政府其实对他们不错以至于罗马的士兵在山上住房的时候，冬天作战的时候没有够用的御寒的衣服，圣米拉的士兵拿了大量的御寒的衣服给这些罗马士兵所以就说以弗所人对罗马帝国是非常忠心的耶稣实际上是告诉圣米拉的这些会众，你们要像圣米拉的居民对罗马政府一样的效忠，来忠心于我那圣米拉信徒是忠心是什么呢他们圣米拉的基督徒教会就受到这些挑战他说连威廉博士就说基督教会是圣米拉的灵魂和心脏，圣米拉的每一个市民其实圣米拉的市民不是犹太人，而是这些犹太的基督徒神说你们受的苦你们不要怕，在我们面前其实是有苦难在等候他们，魔鬼要将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下到监狱里面，他们要受十年十日，但这个十日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它是一个象征的说法，就是你的十日和你的未来的人生和你甚至和整个永恒相比是非常短暂的，因为我们永恒，那我们永生来讲那是非常短暂的，如果我们一辈子可以活80、90，那么这十天可能和几十年是很短的，这个十日不是一个精确的数字，是说你的受苦是短暂的，但是你要为主忠心，主要将生命的冠冕赐给他们，因为我们讲这个圣米拉是以割裂之冠，所以当神说冠冕的时候，他们马上就知道这是意味着什么那真正的逼迫其实从来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告诉他们魔鬼才是逼迫和反对基督教的一个真正的根源所以耶稣就特意的把这些魔鬼提出来魔鬼才是那个真正的逼迫我们的最终的源头一切的来源，其他人不过是魔鬼的代理人或者代言人，是他们的工具来逼迫我们，这些人是撒旦的傀儡。我们看到这些所有的逼迫肯定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他们被指挥、被挑拨、被离间来破坏我们，使我们遭受各样的逼迫。其实在圣米拉有一个非常忠心的使徒叫波吕贾，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他的故事，他讲了一句话很有名，他说其实他只要说我不信耶稣了，基本上他就没有问题，就不会受到逼迫但是他说我曾经侍奉主86载，他未曾有负于我，我岂可做这恶事亵渎我主呢？他拒绝了，然后就立刻被判处死刑，就是生死一念之间，你只要说我不信耶稣了，马上就可以放了你，但是不可以就像我今天办理的这些教会的牧者，他们只要说我认罪，真的可能马上真的就会放出来，他们已经关了2年、3年，甚至可能现在还没有判，没判的时候已经关了在看守所已经关了2年、3年，特别是那些教会里面做义工的他不拿钱的，真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你们只要配合就放你们出来，但是他们说我们的信仰没有罪不愿意认罪不愿意认罪就慢慢等着就是这样，其实就是一个选择，你说这个选择谁不渴望自由，谁不希望回来看看自己的妻子孩子这就是一个选择。要持守信仰并且承认我们的信仰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保罗在罗马书就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他叫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为什么一定要口里承认？ 这就是很重要，就是你的信仰要不要口里承认。就像我们今天讲，你就表达一下，就要表达你的观点，你认不认，就是要一个态度，你口里愿不愿意承认。你说哎呀，我口里我心里相信就行了，对吧？好多人说我心里信啊，哎，反正神知道我心里，但你口里承不承认？为什么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所以在那个时代，当一个人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为什么马上就可以受洗？你说今天我们还要上六个月的慕道班，进完慕道班还不一定，还要给我们考核，为什么？因为今天那个时候，只要一个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已经做了一个绝大非常重大的决定，他可能是一个生死的决定，还要上什么慕道班？他的信仰已经考虑的非常清楚了。而且那些基本上是旧约犹太人，他的旧约非常熟悉，不像我们今天说啥也不懂，旧约新约都不懂，他已经有很强厚很浓烈的旧约背景，而且他的信仰已经考虑的很清楚了。你口里承认吗？你心里相信吗？那我肯定，我都已经生死都置之度外，那我还可以马上受洗了。这跟我们今天是不同的。我们今天还没搞懂为什么信耶稣，反正就是想了半天，可能你上完六个月的课都还没有明白基要真理，是吧？当然这个真理是丰富的，我们一辈子可能不可能完全明白，只是说我们受洗的时候需要有一些最基本的明白，然后你还愿不愿意为这份信仰付出代价，明白这份基督教的信仰在讲什么，你才去。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为什么是有第二次的死呢？第二次的死在启示录末后几章都会提到啊。第二次的死就是硫磺火湖，就是地狱啊。我们圣经里面或者解经家都是这么认为，如果一个人有两次的复活，他只有一次的死啊。什么叫两次的复活呢？就是当然这个第一次的复活指的是我们重生，对吧？我们一开始死了啊，我们重生啊。如果啊一个人只有一次的复活，他就有两次的死，就一次的死，第一次的死和第二次的死。那么第一次的复活是我们属灵的复活，我们信耶稣，我们圣灵进入我们里面，我们就重生了。我们从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我们从属灵的死人变成一个活人啊，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啊，或者说我们这个灵里的生命复活了。第二次的复活就是我们身体的复活，在末日所有人都要复活，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身体复活啊。但是这次复活的只有一次死的人啊，这第二次就不会再死了，肉身之死。但是那些只有一次复活的人呢，在世界的末了要受复活的审判，他们就会有第二次的死，就是肉身的死。那个时候的死就是地狱的死，那个时候死不是死了，不是那个所谓的死了就没了，它是有感觉的死，那是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那种死，那是永远的审判，是永远与神隔绝的那种死。所以地狱的意义就是与神隔绝啊。地狱里面不是说那个死就是说烧了没了，不是那种感觉，是在神与神隔绝的那种死。所以为什么永生就是与神的关系和好了，认识你并且认识你所差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是吧？这约翰福音什么叫永生？永生就是不是永远活着，是永远和神的关系和好了。那地狱它是死亡是什么？是我们和神的关系隔绝了，那个死是真正的死啊，那是痛苦的啊，这才会有。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啊，是一种永远的一种称赞啊。就是死后的生命，不管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都是永恒的，都是永远的，但是是有质的区别的。我们在天堂里的永生啊，是完全享受神的恩典的；在地狱里面的那叫永远活着的啊，永死那叫永死，那是一种审判，地狱的惩罚，死是啊，那是永远的惩罚。好，这是给圣美拉教会的。我们接着看给别加摩教会的信。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那有两刃利剑的说啊，两刃的利剑啊。为什么这里面又说是两刃利剑呢？不说别的呢？两刃的利剑是什么呢？剑有两刃的利剑，代表一种权柄，是一种生杀与夺大权的一种权柄。而别加摩是亚细亚省的一个行政的首府，他代表罗马总督掌握一个生杀大权的一个权柄，所以他是有两刃的利剑。就像那个耶稣啊，被犹太人要钉着十字架的时候，为什么犹太人不能帮他钉十字架，要找罗马的巡抚呢？因为罗马的巡抚他有生杀大权，而犹太人并没有这种杀人的这种司法权利， 所以他可以。那么别加摩是亚细亚省的省会，也可以。他们有叫那有两任利剑的说，啊，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啊，就是这个撒旦座位之处啊。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的时候啊，撒旦所住之处被杀的时候，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拒绝我的道。其实当耶稣跟他们说啊，那有两任利剑的，你看起来好像社会上有两任利剑的是那个罗马的别加摩的人，但是耶稣说我才是那个真正有两任利剑的，我才可以掌管你的生死，是不是？前面就是说第二次的死，真正死亡的生死的权柄真正是超越了掌握在上帝的手里面，他超越了世上一切刀剑的权柄。而撒旦座位之处是什么意思呢？这有几个意思。一个是说在别加摩的山上有个宙斯的大祭坛，那肯定认为这就是撒旦座位之处，就像我们南京南朝484全是寺庙，多得要命，什么牛首山什么各种寺也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官方的凯撒敬拜中心亚细亚省是第一个获准为活着的罗马皇帝建庙的一个城市所以另外他们也被称为别加摩之神的一个希腊医神，他的图像，他的记号就是蛇，所以呢再加上这个忠心的基督的见证人安提帕在这边被杀，所以很多人认为别加摩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有撒旦作为之处，是撒旦所住的地方。弟兄姐妹，你想一想，撒旦所住的地方是不是让人感觉很恐怖如果你住在别加摩，你会怎么想千万不要住在这个城市。就像我今天我总结了一下，国内逼迫比较严重的几个城市，比如说山西甚至包括周边的安徽，很严重。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我们目前江浙沪还没有失守就是长三角、江浙沪这些，北上广也还好。没有那么大的逼迫或者还有一点底线对家庭教会虽然他们也不认可，但是不会上来就开始用刑事的手段把人动不动关几年甚至十几年但是你要知道，那你想对于住在山西的省的那些教会，他们走吗？他们搬家吗？移民吗？不是每个人想走就那么走那么容易的，是不是？你像我们到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不是那么想走就走的，你的会众在那边，教会在那边，甚至你的负担在那边，使命在那边但更不要说移民了，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即使在这样撒旦座位之处，神说什么？你们还没有灰心，你们还坚守着我的名，没有拒绝我的道。哇，真是非常不容易的。其实罗马帝国有人说它是一个极其容忍的城市，但是它也是一个极其不容忍的城市政府。为什么说呢？他能够容忍一切的宗教，他还能容忍更多的宗教，只要这个宗教不说他是一个一切宗教当中唯一的真的宗教。大家能明白这是意思吗？就像你去跟佛教徒传福音，他说耶稣我认但耶稣不就是我们另外的一个什么一个什么对吧，另外一个神而已吗？他们不反对但你要说耶稣是独一的真神，你们佛教都是假的，那他就跟你吵架了，是吧？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彼此包容呢？为什么不能和谐共存呢？就像我对吧，讲一个不恰当，就像我们一个卖真的鞋的公司和卖假包的一个假鞋的公司之间，卖假鞋的人肯定都不会相互举报，是不是？你都是假的，我们干嘛举报？反正你卖你的，我卖我的，反正谁上当谁反正谁赚钱呗。那突然间有个耐克真的厂家过来的时候，肯定要举报，对吧？你们这些人侵害了我真正的厂商的利益。只有真的人才会真的在乎到底谁是真的假的反正大家都是假的，我们就不要那么太较真。罗马政府就是这样的，我可以容忍你很多的宗教没问题，但为什么不容忍基督教？就是因为基督教说我才是独一的我才是真的，所以他就要疯狂的逼迫你所以他们会嫁祸基督徒甚至火是放皇帝尼禄皇帝是吧，放火焚烧罗马城，然后说是基督徒烧的。为什么是基督徒烧的呢？因为基督徒经常说哎呀我们要经常有的是有宗教的礼仪所以在那个时代只要有人知道你是个基督徒，可能这就是你的罪了。你可能并没有犯什么罪，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是一个基督徒犯了什么罪？他没犯什么，比如说你做基督徒就是你的罪了，仅仅因为你的身份就是成为你被攻击的对象。就像我们最近在顺德开庭开了11天了，我们在法庭上每天不断的就说 你们这就是一个对事对人不对事，你们之所以抓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别的，就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我们不断的去啊重复。其实对他们来说很简单，你们基督徒对国家的效忠，你们只要去对我们的皇帝罗马的神像拜一拜就可以了，啊、嗯。但是不行啊，基督徒做不到这一点，对他们去下拜啊、嗯。别加姆就是这种罪恶的中心啊、嗯。我们看到这个教会还能坚固抵挡这些事情，你知道这种压迫的情况是非常可怕的，但是这个教会仍然是尽忠到底。甚至一个安提帕的人，安提帕的人，他能够去忠心殉道。有人说，啊，假如一个人住在穷乡僻壤，甚至住在森林里面，可能生活得很安逸、很舒适，而且不会被人注意到。但是如果一个人住在别加摩，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让人知道他的住处。基督徒的仇敌只要有一点点抱怨就开始攻击他，说他是基督徒，一旦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马上就有人找你麻烦，跟我们今天是不是特别像？如果你在党政机关或者事业单位是吧，你一旦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你可能不管你平时的表现得有多么好，你都会成为一个约谈的对象了是吧。但这样的教会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在撒旦的作为之处，这些人还能持守信仰，还能啊去啊，面对这样的逼迫和死亡威胁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要问自己啊，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当他们面对逼迫的时候，谁不会在祷告呢？嗯，那些初期教会那些逼迫的电影，那就是在那个斗兽场里面把基督徒喊进去，然后让他们面对狮子，只要你说你不信了，马上就可以把你拖走。如果你还坚守你的信仰，狮子就过来马上把你咬死。这就是一个非常啊，当然我们今天其实逼迫还没有到流血，没有这么严重的程度啊，啊，只是对我们的自由、对我们的工作收入啊造成一些影响啊啊。但是死都不怕的人，并不代表这个人没有任何缺点。人不是没有任何缺点和破口的，他们可能不怕死，但是呢他们有别的弱点，比如说在钱财、在色情方面他们可能会犯罪，他们会中了巴兰的教训。你看巴兰就为了财力向摩押王啊巴勒献祭嘛，神已经告诉他们拦阻他，甚至让那个驴说话来拦阻他，但都不行。哎，他为了想赚这个钱，我可不可以去咒诅他们呢？我可不可以去咒诅以色列人呢？你是神的先知，怎么可以咒诅以色列人呢？但巴兰说，我真的不可以吗？我可以吗？神说，好，那你想去你就去吧。好，后来他就去了。他去的时候，神就让那个驴来说话来拦阻他，但是他还是啊不能啊。他也教导巴兰教训，教导什么？引诱以色列人与摩押女子行淫拜偶像啊。尼格拉一党的教训我们前面说过了，可能打着恩典、自由、法律法的主义啊，教导信徒继续拜偶像、放纵肉体，其实没关系的啊，你们的肉体犯罪其实没事的啊，神已经赦免你们了啊。其实这些人就是想通过一些折中妥协的办法来一手抓紧天堂的门票，一手抓紧世界的好处，然后其实最终就是世界妥协，不再分别为圣啊。圣经说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就是说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表明是什么？服从了他们的教训，听他们的教训，表明什么？表明假的教师已经混进了教会了，因为他们站在教会的讲台上，要不然怎么就要听到他们的教训呢？啊，影响了会众，这是对教会一个最大的破坏。啊，其实可能在真实的枪林弹雨面前，大家都马上认识到，哇，这是一个逼迫，我们不要怕。但是在似是而非的教训面前，我们可能就很容易妥协和失败，这可能恰恰是我们小心的。所以说你们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们那边，我用口中的剑力攻击你们。所以神说你是那个有两刃利剑的，握着两刃利剑的，你不要以为是那个罗马的总督他握着两刃的利剑，我才是那个握着两刃利剑的，我才是真正可以审判你们的那一位。你们要悔改啊！你们要悔改。 其实今天可能教会面临的很大的逼迫不一定是外面来的逼迫，而反而是内部混进来的假师傅。他们不会公开的宣传去诋毁或者摧毁教会，而是能够告诉你提供一个更加合理、更加有人情味、更加合时宜的信仰，结果就是使教会不再分别为圣，而迅速的破坏了。教会很快就被世界同化，一切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和世界毫无两样啊！如果我们仍容忍霸凌的教训在我们教会流行，那主耶稣就会来亲自管教我们。其实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因为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教训，因为或者说我们基督教的很多的教训跟这个世界已经好像显得格格不入了，是吗？你如果遵守教会的教训，其实好像你在社会上很难立足，还是人会觉得你是个怪人啊。那这就是可能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啊。其实不要今天的世俗化，对于不要说基督教，对于天主教，对伊斯兰教，对佛教，其实都是很大的影响。这些年轻人来到社会，马上就被抖音，马上就被小视频全部的同化了，很快。不仅是我们，他们也是啊。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在站在讲台上告诉我们，其实没关系，这就是这个时代嘛，赋予我们的自由，你们犯的罪都没事啊，你就安心吧，你就安心刷吧啊，大家都这么刷。如果有人告诉你，反正你只要礼拜天来敬拜就行了，你心中还有神，那你的啊，这个教训太好了，就很欢迎啊，有让你们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啊。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越来越退步，像温水煮青蛙的，我们马上就可能会有一天死了都不知道啊。所以，是神对我，我会用神说，我用口中的剑去攻击他们啊！如果根据他话语审判拒不悔改的信徒，如果我们不顺服主的道，将来主的道就成为我们审判的根据了，审判我们的根据了。那些得胜的、这些可怕的迫害的人，就要得到神所应许的隐藏的玛纳啊！这是一个属灵的恩典啊！这个玛纳出来的旷野里面再吃到，再也不可能吃到了，这是一个隐藏的恩典。神所供应给我们的一个白的石头写了名字在他身上，这就是说一个人有一个新的身份，石头是很坚固的啊，是一个代表永久性的物质啊。有个新的名字，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神经常会给人改名字，是吧？神给亚伯拉罕改名字，神给雅各改名字，特别神在雅各改的名字非常重，改成以色列啊，神给这个神给很多人改过名字。神当神改名字的时候，就表示说啊，你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已经是一个不同的一个人啊。得胜的基督徒拥有了某种头衔，这是罗马政府或者任何的政府所不能夺去的啊。这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冠冕，在其上，神给我们的一个新的名字，在永久的白的石头上面记下了我们的名号啊。但是强调是要得胜的啊，得胜不是靠我们自己，你说我在那边立志行善，而是连与耶稣基督，枝子若离开葡萄树，什么都不能做。我们永远不要离开耶稣基督，说我要得胜靠着自己，而是在圣灵的引导里面，连与耶稣基督去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们最后来看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信，说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为什么这里面又用形容推雅推拉教会？这里面说的是眼目如火焰啊、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呢？推雅推拉是罗马政府在亚细亚最北边的城市，它位于两个山谷相近的中间，其实没有什么险要的地方可以保护它，没有什么可以防守，没有山岭，没有河流啊，没有天然的屏障可以保护它。它是通往别加摩的公路当中啊，距别加摩不远啊，可以说推雅推拉反而是别加摩的保护城啊。所以过去无论想要谁要占领这个地方，可能先要占领啊，这个在推雅推拉设置一个防护营啊，来保护后面的比加摩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说那眼目如火焰啊，脚像光明铜的，因为他要在推雅推拉设置一个防护营，来保护、守护比加摩。那么，作为防护营的人，站在防护营上，这人是不是眼目要非常？眼睛要盯得特别紧，是吧？所以说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就像一个哨兵一样的眼光，是不是得毒，脚步得快啊？所以 当耶稣写信给帖亚提拉的时候，就说那个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啊，眼目如火焰就主是无所不见、无所不知的，脚像光明铜的，就是表明主的能力、脚步大有能力，他要为他的子民施行拯救啊。然后就是神之子，神之子。其实，在当时的时候，有很多人自称为上帝之子，就像中国的皇帝也称我是天子，但是耶稣说我才是那个脚有脚像光明铜。眼目如火焰的，你们以为那个哨兵好像眼光特别毒辣，跑得特别快，我才是那个比哨兵眼睛还要毒的，跑得还要快的，而且我是比皇帝更厉害的。他们不是上帝的儿子，我才是那个上帝的独生子，那真正的神之子啊。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神都知道我们的行为，知道推亚教会，其实推亚推亚是这个所有的教会最小的一个教会，但神说我都知道你，你不要觉得你小我就不重视你，我知道你，而且讲的更多，你的行为、你的爱心、你的勤劳、你的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你所行起初所行的更多。他们不是像啊这个以弗所教会起初所行的爱心丢了，比起初所行的还要多。但是呢，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仆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你看看这两个是不是对比非常大？一个教会可能有信心、有爱心、有忍耐，什么都有，但是他竟然容忍一个像耶洗别这样的妇人来教导他。耶洗别是什么人？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嫁给了以色列的王，然后引导整个以色列的王来拜偶像，然后把以色列的先知都杀得差不多了，只剩7000个人。主反对的耶洗别说，你竟然容让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你竟然容让这样的人站在教会的讲台上去讲道，那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平时你们的行为，你就是你外在啊做探访啊有爱心啊等等做得很好，可是你们的讲台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你怎么可以让这样的人站在教会讲台上？不是讲台出问题，是教会出问了问题，你竟然容忍这样的人在讲道，啊，是很有问题的，啊，这是对他们的责备，啊，因为在当时的教会，当时的外邦社会里面，他们的敬拜里面就有很多的淫乱的行为，就是当有很多的宗教里面，他们的庙里面是有庙祭的，就是妓女专门设在庙里面，当人去献祭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和这些妓女、庙祭去发生关系，甚至这些。成为一个非常公开的画面，他们认为这是在敬拜他们的生殖之神，所以这是对于神来说是非常不圣洁的或是违背道德的一个事情啊。当然他们可能还有一些这个献婴儿的为祭物的这些行为啊。那耶洗别教导的是说，其实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种淫乱的行为你感觉好像我们很抵抗，好像不堪入目、不堪入耳，但对于有人的人是很有吸引力的，淫乱的行为，因为你知道这个对于男人来说他有很大的吸引力。那如果教会的信徒也想去看，也想去参加，他肯定不敢去。但如果这个时候教会有人站在那教导，哎，其实没关系的，你看一下有什么关系的，啊，你只要你心里面相信神就没有问题，啊。那么这样的人就会有很大的市场。哎，你看他讲的没关系啊，那我们也真的没关系，那我们就去呗。他就有很大的市场啊。他讲的一套说辞是什么呢？你是不是要抵挡撒旦？你要抵挡撒旦，你是不是要首先是不是要了解撒旦？你要抵挡罪恶，你是不是得了解罪恶？你要知道这个毒那么难戒，你是不是先吸一口？你不吸一口，你怎么知道这个毒这么难戒呢？知道我们知道以前有个女的，她就是这样，她知道她丈夫吸多以后。她丈夫就戒毒，老是戒不掉，她就告诉她：“这个毒有那么难戒吗？我就陪你一起戒。”真的，这个是不是很有市场？你们要知道这个东西那么不好，你们看一下怎么知道那么不好呢？啊，你必须要做一个更深的认识，那你怎么更深的认识呢？嗯，如果你真的要以罪恶周旋到底的话，你首先必须啊要去。放弃一切，就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你得真实的进入到罪恶的深渊当中，然后你才能得到第一手的经验，你才体会到罪是什么， 然后呢，并且知道你要抵挡的是什么，就是常说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是这样的，你就很危险了啊。这样的教训是不是啊很熟悉是吧？你知道醉酒难受，你不醉一下怎么知道醉酒难受呢？你喝的时候很舒服啊，是吧？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一种啊意象，就是会叫人犯更大的错误。但是主在这里所说，那些人还夸耀，他觉得这个真理可能别人都没发现，我们发现了这种真理，其实挺好的啊。所以主就告诉他们，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教导，好像说的有点道理，但说的是歪理，这样是把教会带到败坏堕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种隐形奸淫，一方面指的是男女关系的混乱，那可能我们知道拜偶像本身就是一种信仰上的淫乱啊。耶稣经常说我被你们抛弃了啊，我们的那个上帝经常被以色列人抛弃了，以色列人经常行奸淫去拜外邦的假神啊。外邦人他们很多的聚会是在庙里面进行的，献祭和吃祭物是必有的环节，常常就伴随着荒淫啊放荡啊。如果信徒不参与的话，可能就无法融入社会，比如说这个社会这个城市不像我们今天南京很多，比如说这个地方就有那么一个市场，你要买肉你要买菜你只能到那里去买，但是你买的肉全部都献过祭了，或者你那就是你唯一的一个场所，你不去还不行，就是这样的一种场合。所以神对他们是有审判的，叫他们卧病在床，就是说你们可能只能像假先知一样只能苟延残喘啊。与他行淫的人就是听那些假教训的人，与世俗妥协的人，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那么神的审判就会临到了啊。他们的肺腑心肠，就是你们的肾和心，原文是肾和心，就是表示说你们啊，基督才是那个查看人肺腑心肠的神。无论是假先知的教导貌似多么的合情合理，但是主看穿人一切的掩饰和虚假。神不看我们外在所行的那些虚假的动作，关键是要看我们内心对他的动机。其实今天我们可能习惯于一方面和世俗妥协，一方面呢又和世界一边上教会一边又和世界联合，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主耶稣并没有教导他们的信徒都离开提亚提拉教会，而是呼召信徒在容让异端教导的教会当中得胜啊，还有遵守我命令到底。离开教会的不是我们这些信徒，而是那些把这些在教会做虚假教导的人离除啊，错误教导的人，让他们离开这些教会啊。我就赐给他们制服列国的权柄，就是让我们和基督啊一同作王，制服列国嘛。其实这对于推亚推拉教会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应许，为什么呢？我们前面讲了推亚推拉，你说我就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我们刚刚讲推亚推拉是一个最小的教会，而且它是没有任何的天然屏障的，然后你让我们一个最小的地方去制服列国，你在开玩笑吗？是吧？他如果说一个很大的城市，比如说别加摩也好，或者是以弗所也好，或者是圣美拉也好，你说你对我推亚推拉说我给你权柄制服列国，是列国来制服我们，因为他们经常被别的人欺负，因为它是一个最小的地方，又是没有天然的屏障可以保护的，但神说你来靠我，我就可以赐给你们权柄来制服列国，和基督一同作王。所以真正和基督作王的，就像今天的以色列是个世界上非常小的国家，但是他的军事非常的强大，不是因为你靠你自己，而是靠着主啊。主就可以将那些人打得粉碎，基督才是那个明亮的晨星，主要把晨星赐给他们，就把自己赐给他们，让他们得着基督，永远不会失去主耶稣基督的存在。就要把诚心赐给他们，他就是他自己，就是把自己赐给他们。其实推亚推拉教会在七个城市当中最不起眼，但是主给他们的信却是最长的，因为推亚推拉教会所面临的试探也是今天的信徒最常遇到的。如果他们的信徒不参与偶像敬拜，就不能参与行业工会，就自断生路了，假先知就会乘虚而入，告诉他们你们不应该和社会隔绝，应该加入，然后维护你们的权利等等等等，然后赢得很多的追随者。 这给我们今天很多教会迎合或者妥协于这个社会的世俗化就有很多的影响的啊。若不悔改啊，我们可能就要同受大患难。但是如果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神就赐给我们权柄制服列国。所以今天啊，这四封给教会的书信其实不仅是给当初的四个教会，也是给当初所有的教会，因为这是给众教会的书信，也是给今天这个时代的所有的教会。我们仍然和他们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我们有很多的地方值得被主称赞，我们的对福音的热忱，我们传福音啊，我们的教会渴慕圣经，我们来敬拜，我们付出了很多，我们愿意奉献。我们神说我都知道，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你们的诚实，你们的爱心，但是我也知道你们的不好的地方，你们起初的热心丢了，你们起初的爱心丢了，你们与这个世界妥协了，你们很多世俗化的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去警醒的。神告诉我们啊，圣灵写给众教会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愿我们读到这些书信啊，既成为我们的安慰，也成为我们的警醒啊。我们一同来唱一首诗歌啊。
请你，恭敬地邀请你，在。 登上我心的宝座。主，我邀请你，衷心地邀请你，再登上我心的宝座。我邀请你，衷心地邀请你，再登上我心的宝座。衷心地邀请你，再登上我心的宝座。
好，我们来祷告。主啊，谢谢主，你将这一段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你都知道，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行为诚实良善仁爱你都知道。但是主啊，我们那些不讨你喜悦的地方你也知道，我们也像那个以弗所的教会一样，我们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主啊，我们许多的时候也像那些皮加摩或者推亚特拉教会一样，我们与这个世界世俗妥协了。主啊，我们与罪恶妥协了。主啊，我们也喜欢那个最终之乐，我们可能一边悔改又一边犯罪。哦，主啊，这些你都知道。但是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逼迫你也知道。哦，主啊，那些执政掌权者的败坏你也知道。主啊，那是撒旦的权柄在背后的作祟。主啊，愿主你来败坏他们。哦，主啊，愿主用你的话语来安慰那些受到逼迫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知道身体虽然失去自由，但是主啊，灵里面却是得到真正的自由。主啊，我们也向你承认，我们许多的时候没有让主你登在我们心灵的宝座，有太多的东西占据在我们的心灵当中，有太多的东西把主失去了，你主应该占据了我们心灵的宝座，没有让主你来占据我们真正的宝座，我们没有让主来做主做王。主啊，让我们重新来邀请你，来回想我们起初对主的那份爱，让你重新登上我们心灵的宝座，让主真正的做主，让主耶稣基督你的万王之王真正做我们的王。谢谢主啊，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也用你的话语来警醒我们。感谢主啊，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